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行云。说起来，好多人都有过一个梦想，或者是曾经梦想，那就是一夜暴富，意外之财。经常听朋友说，要是哪天买彩票中个几千万或者是几百万也行，立马就能潇洒辞职享受人生。这样的白日梦有时候想想就觉得美滋滋的，禁不住哑然失笑。但是这世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人有横财必有横祸，经常是让许多人羡慕的幸运儿，从暴富的那一刻起就是不幸的开端。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么多年来，曾获得强力球3.14亿美元超级巨奖的杰克·惠特克的生活和状况经常被人关注着。您记得这个人吗？杰克·惠特克，他就是中过大奖的人。这位曾经的建筑承包商来自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获得大奖后的经历让人唏嘘无比，正所谓千金散尽，家破人亡。了解如此戏剧般大起大落的人生，还得从2002年说起。在那一年的圣诞节，惠特克幸运地获得了强力球3.14亿美元的超级巨奖，这也是截至当时强力球的最高中奖记录。彩票店的店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惠特克此前并不是十分的热衷彩票。2002年圣诞节的早上，惠特克吃完早餐，心血来潮买了一些彩票，原本只是想给节日添点彩头，但没成想却真的中了3.14亿美元的巨奖。当时惠特克真是高兴啊，他选择一次性把奖金取出，税后大约是1.1亿美元。在领奖的现场，惠特克就把10%的收入当时就捐了出来，并且另外拿出了1400万美元建立了慈善基金，承诺要为穷苦的人们提供福利保障。在当时，他真的是成了弗吉尼亚人心目中的英雄，甚至有舆论指出他应该去竞选州长。但是之后很快，中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惠特克一家就与毒瘾、酗酒、醉酒驾车、性侵、死亡以及火灾等等不幸又不祥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说起这些祸起萧墙的往事，现在仍然让人唏嘘。2002年他中了大奖，结果2003年元旦的前夜，惠特克就来到了当地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并且一掷千金，一出手就是50000美元。他在脱衣舞俱乐部彻夜不归，这让妻子非常的生气。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说，惠特克有的时候会对女性员工动手动脚，后来有人以性侵的罪名对他提起诉讼，就是说惠特克也走上了那条被诅咒的道路。刚开始他还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久而久之就也像一些巨额大奖的得主一样，没有能够抵挡住巨额金钱的诱惑，整日沉迷于夜总会和赌场之间。同时他的慈善基金由于疏于管理，在开设不久就被强制关闭。横财带来的灾祸不只是发生在外界，连惠特克的家人也无法幸免。当时他16岁的外孙女布兰迪不断地索要金钱，宠爱外孙女的他也是尽量地满足所有的需求。于是布兰迪和男友惠特里开始沉迷毒品。2004年9月16号，她的男友因为吸毒过量 猝死家中，而布兰迪也得了抑郁症，离家出走。2004年12月10号，布兰迪的尸体在一个偏远村庄的小树林里被找到，从他的身体中检测到大量的可卡因。2007年，杰克·惠特克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的时候承认，外孙女是因为他的钱而死去的。有句俗话说，福无双至，但祸必重来，虽是俗话，却屡屡应验。惠特克并没有因为布兰迪的死而警醒，相反，他个人的生活却依旧的堕落不堪，并且债务缠身，期间官司不断。2005年10月11日，他被赌场起诉，欠下150万美元的赌债，逾期不还。2007年1月11日，被夜总会起诉，欠债70万美元。再后来，2009年7月5号，惠特克42岁的女儿被邻居发现死在家中，原因不明。2016年12月2日，惠特克的家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而且他的房子没有上保险。至此，惠特克不仅两度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而且家产也已经挥霍一空。人们经常说，人有旦夕祸福。是的，如今72岁的惠特克在古稀之年还在为糊口而工作，而命中彩票大奖到家破人亡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现在他仍然寄希望于彩票翻身，每周投注600美元，渴望奇迹再现，但是至今收获无几。另外，因为惠特克本身患有胰腺癌，先后经历了8次手术，身体也早已透支，他自己也明白已经时日无多。自从中得巨额彩票之后，惠特克失去了外孙女，又失去了女儿。惠特克觉得那笔横财就像是一切悲剧的起因。惠特克的妻子说，如果当初把那张彩票撕掉就好了。惠特克说，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要是撕掉就好了。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倒流过，天降意外之财看似挥霍不尽，但代价却大多都是摧毁人生。欢迎继续收听老钟电台的节目，我是行云。获得了意外财富之后，生活却让人无比唏嘘。没有钱不快乐，有钱了生活更糟糕。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幸福快乐呢？哈佛大学用75年的时间做了一项研究，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罗伯特·沃尔丁格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精神科医师、精神分析治疗师以及成人发展研究所的所长。作为著名的成人发展研究所第四任所长，他继续这个研究所前三任所长自1940年以来主持的两项精神医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人生全程心理健康研究、哈佛精英研究和波士顿贝街男孩研究。在过去的75年里，从这两个项目中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书籍，许多成果影响了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那么在生命的进程中， 到底是什么能让我们保持健康和幸福呢？如果你现在开始着手规划未来最好的人生，你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哪里呢？回答有很多种，调查人员已经被无以数计的有关生活中最重要事物的图景轰炸了。媒体上充斥着那些富有高声望、建立起自己事业帝国的成功人士的故事，并且人们对这些故事坚信不疑。有个最新的调查，询问1980年到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有哪些？结果，超过80%的人说，他们主要的生活目标是要变得富有。这群年轻人中，还有50%的人说，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生活目标是成名。是啊，人们总是被告诫要投入工作，要努力奋斗，要完成更多，似乎觉得要生活得更好，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些真的是在人类生命历程中帮助他们保持幸福感的东西吗？注意这个词，保持，不是一时的获得，而是持久的拥有。先来看看哈佛精英与波士顿贝街男孩。人的一生中所做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怎样影响他们，我们几乎无从得知。我们对于人生绝大多数的理解是从他人的回忆中获得的。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有完整的清楚的记忆的，我们生命中大部分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都遗忘了。有的时候我们记忆的形成过程简直充满了创造性。什么是创造性呢？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你觉得发生过。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说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人生中一些最悲惨的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实际上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在保存我们的记忆。让人想起一张广告上说的，任何时候开始拥有幸福的童年都不算晚。我想大家可以试着理解一下这句话，理解一下这句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要是让我们能够完整的观察整个人生呢？要是我们能从人们青少年时期一直追踪到老年，去观察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人们保持幸福健康的东西呢？哈佛的科研人员已经做到了。成人发展研究可能是目前有关成年人生活研究中历时最长的，75年时间啊。他们追踪了724位男性，年复一年询问他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他们的健康状况。当然他们在询问过程中并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将会怎样。这样的研究极为稀少，几乎所有类似的研究都在10年内流产了。原因可能是失访率太高了，或者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撑，要么就是研究者的兴趣点转移，或者是去世以后没有人能够继续接手。多亏了运气以及几代研究者的坚持，这项研究成活了下来。在最早的724名男性中，大约有60位还在人世，并且继续参与这项研究。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超过了90岁。现在研究人员正在开始研究他们的总数超过2000个的孩子们，而沃尔丁格是这项研究的第4任领导者。从1938年起， 他们追踪了两组男性，第一组在加入研究的时候还是哈佛大学大二的学生，他们属于有些人说的最伟大的那一代，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大学学业，之后绝大多数人为战争工作。另外一组追踪的群体是波士顿最贫困区域的男孩，正是因为他们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波士顿麻烦最多最底层的家庭，所以才被选入这项研究。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是住在出租屋里，许多房子甚至没有自来水。当他们入选研究之后，所有的青少年都接受面谈和医学检查。研究人员去他们家里对他们的父母进行访谈，后来这群青少年长大成人，进入社会的各行各业，有的成了工厂的工人，有的成了律师、泥瓦匠，有的人成了医生，有一位甚至成为了美国总统。当然这其中也有的成了酒精依赖者，还有一些人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有的从社会底层一路爬升到上流社会，而有另外一些人却沿着相反的方向走过这段人生旅程。这项研究的发起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75年之后，研究项目的继任者们能够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项研究仍然在继续。多么好的一个词句，仍然在继续，这是需要怎样的坚持啊，70多年呐。现在每2年，项目的策划者和辛勤的研究人员就会打电话给研究对象，询问是否能够再寄给他们一套有关他们生活的问卷。波士顿成交的许多研究对象问，你们怎么总是不断地想要研究我呢？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意思啊。而哈佛的毕业生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了得到他们人生最清晰的画卷，研究人员不仅仅只是寄给他们问卷，或是在他们的客厅里对他们进行访谈，另外还需要从他们的医生那里获取医疗记录，获取他们的血样，扫描他们的大脑和他们的孩子进行交谈等等，甚至用摄像机记录他们和自己妻子谈论最隐秘的担忧。这样的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研究，后面会有怎样的改变或者增加什么项目吗？下面的节目中，咱们继续关注。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变化一定会有的，人在变，社会在变，问卷的内容和方式也会调整。大概10年前，研究人员终于询问他们的妻子们是不是愿意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很多的女士其实都已经意识到这项研究的意义，因此她们成为了这个项目的新成员。那么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学习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呢？从这些人的生活中提取出来的长篇累牍的信息，到底能够教会人们什么？其实，完全无关财富、名声或者拼命工作。从这项长达75年的研究中得到的最清晰的信息是，良好的关系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人生，通过对这些人生问题的回答和思考，人们对人生关系的收获明白了3点。第一是，与社会链接真的对我们有益，而孤独却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和家庭、朋友以及周围人群连接更紧密的人会更幸福， 他们身体更健康，他们也比连接不甚紧密的人活得更长。而孤单的体验是有害的，和不孤独的人相比，那些比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更孤单的人觉得自己更不幸福。他们到中年的时候，健康状况的退化也更快，他们的大脑功能衰退得更早，而且他们的寿命也更短。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个时刻，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不止一个说自己孤独。我们知道，在人群中你也可能感到孤独，在婚姻中你也有可能感到孤独。所以人们学到的第二点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你拥有的朋友的数量，不是你是否在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中，而是你的亲密关系的质量。事实证明，处于冲突之中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举一个例子，充满冲突而没有感情的婚姻，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非常的不利，甚至有可能比离婚更糟糕。而生活在良好的温暖的关系中是有保护作用的。当我们追踪我们的研究对象到他们的80岁之后，我们希望回顾他们的中年生活，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在那个时候预测谁会享有幸福健康的晚年，谁不会享有。研究人员说，当我们把所有的有关他们50岁的信息都整合起来之后，发现能够预测他们晚年生活的不是他们的中年胆固醇水平，而是他们对所在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50岁的时候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最满意的人，80岁的时候最健康。而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似乎能够缓冲我们在衰老过程中遇到的坎坷。我们生活最幸福的伴侣，无论男女，在他们80岁之后都说，当他们感到更多躯体疼痛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依然快乐。而那些处于不幸关系当中的人，当他们感受到更多的躯体疼痛的时候，这些疼痛被增加的情感痛苦给放大了。人们感受到的第三点是，他们学到了关系对健康的影响。对健康的影响是，良好的关系不仅只是保护我们的身体，也能保护我们的大脑。研究表明，在80岁之后依然处在对另一个人的安全依恋关系中是有保护性的。在关系中，有的感到自己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依赖另一个人的人们，他们的保持清晰记忆力的时间会更长。而感到自己在关系中真的无法依赖另一个人的人群，他们将更早地出现记忆力的衰退。而那些良好的关系并不一定要一直保持平顺。一些80到89岁的老年夫妇，他们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吵架，但是只要他们感到自己真的能在困难的时刻依赖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记得那些争吵。所以我们学到的是，良好的亲密的关系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和完好的状态，这是古老的智慧，是祖母和牧师的忠告。为什么明白这个道理这么难呢？就拿巨大的财富来说，我们知道，一旦我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被满足了，财富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如果你从每年挣75000美元提高到7500万美元，我们知道你的健康和快乐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而至于声望，媒体不断的入侵和缺乏隐私，使得多数名人显著的不健康，这显然不会让人更快乐。至于拼命工作，有一条真理说， 没有人在临死前觉得自己要是花更多的时间在办公室就好了。是啊，为什么这些这么难理解，这么容易就被忽视了？是啊，我们是人呐，我们真正喜欢的是快速解决方案，一种我们能得到的又能让我们生活的好并且一直保持下去的东西。关系错综复杂，照顾家人和朋友是繁重的工作，一点也不性感，也不光芒万丈，而这也是终生的绝无尽头。研究人员在75年的研究中，拥有最幸福退休生活的人是那些主动寻找玩伴，也就是一起玩耍的伴侣来替代工作伙伴的人。正如调查中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很多人在一开始还是青年的时候，真的相信声望、财富以及高成就是他们想要生活得更好就必须追求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75年间，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发展的最好的人是那些把精力投入关系，尤其是投入家人、朋友和周围人群的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的结果，听众朋友，您呢？假如您今年25岁，或者您40岁、60岁，投入关系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性可能是无限的，也许是简单的拿和屏幕打交道的时间来和人打交道，或者通过一起做点什么新鲜事，比如说散步或者约会，或者联系那个多年来不曾说过话的人，来点亮一段死气沉沉的关系。因为对一个总把小别扭放在心里的人，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家庭敌对事件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克吐温的另外一条名言。100多年前，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写下了：生命如此短暂，我们没有时间争吵、道歉和伤心，我们只有时间去爱。所以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好的关系上的，这种理念是值得传播的。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